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又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上课的时间了。我是你的同工同道罗子刚，
我是方亚新，在这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同道。但愿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真的是有主自己的保守和恩待，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学了，也帮助许多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已经来到第17课，那过去我们用了16课的上课时间，分别用不同的角度跟弟兄姊妹探讨有关乎罪恶的问题和苦难的问题。那我不晓得你在收听上课时间里面我们为你预备的材料的时候呢，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听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别的回应，那这些呢，我们都欢迎在收音机旁边的您跟我们继续保持那个联系，用书信或者是用传真，或者是用那个其他的祷告方法等等跟我们保持那个联系。好了，我们在多做一些互动。那我们在这边也为你预备了一点点的那些讲义，可以送给听众朋友的。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的话呢，好，可以把你的姓名跟回邮地址写给我们，那我们就尽量的为你安排把这些讲义呢寄到你手中啊。
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17课的课程了，不过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所上过的课程。
那一般的信徒呢，在面对很多不同的苦难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问三个问题的，包括神为什么不向我解释我为什么现在受那么多的苦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神不插手不干预我今天所受的那些那么大的痛苦呢？或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好像神为何让那个无辜的我受那么多的痛苦呢？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呢往往在受困难的时候呢，在心底里面发出来的一些问题。
针对这三个问题啊，我们分别要来讨论啊。不过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啊，问这些问题的人呢，不等于不属灵。也就是说，当人面对苦难而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说他不属灵了，也不等于说他是在埋怨神了。其实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对受苦的一个非常正当的反应。
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对第一个问题呢做出一些回应了啊。那我们谈到为什么神不向我们解释我们今天所受的那么多的痛苦呢？其实神向我们这个解释所有受痛苦的原因呢，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对，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依靠啊。所以呢，要向我们解释吗？不一定，是因为很多超自然的事情，我们都不一定是懂的。但是这些超自然的事呢，继续正在这个运行当中，活动当中，
是
我们不一定是懂的。如果我们对面前很多在我们身边正在活动的东西事情我们都不一定了解的话呢，那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一点点的那些苦难，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弄懂他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总要相信神，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Amen,
他会顾念我们的。
Amen, 这个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把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跟功课。你要深深的记住，神并不是不理我们。
对，神他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遮盖，可以停止的。神的爱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是一直爱我们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很多的信徒呢，在受苦的时候常常问，为什么神不拦阻那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当我受苦的时候，神不插手，神不干预？
其实我们要讨论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从一些小问题来弄清楚这个大问题。
对对，当我们问在我受那么多的痛苦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插手？等一等，我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是，神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插手的呢？
什么事情都要管我们呢？
对不对？
其实我们很深刻的知道，神是掌管天地间一切大小事情的神。
对，同意。神也是我们人类历史进程的掌管者。
对，
他知道啊，但是他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插手的。
比方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犯罪的那一幕啊，人犯罪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止他。
对呀，神没有拦阻亚当跟夏娃犯罪的。你真的要问，是不是神真的是好像拿亚当跟夏娃来开那个玩笑？不一定。
还是神放纵他们做这件事情呢？
神其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嘛。因为你想想啊，如果现在那个科技的发达，电脑的技术非常成功，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那所有的那个所谓那个机械人啊，我们呢现在都给他一个工作一些活动的程式，好，那我们就制造一个机械人出来，他按照我们的命令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他是非常顺服的。
对，
他没有自由意志的，是因为我们电脑的程式呢已经决定他的一切。这个还是人吗？
对，
不一定啊。神
这是机械了。
神创造人，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创造罗子刚方亚新的时候，神就没有好像那个电脑程式一样规定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没有。神给我们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去决定你究竟你爱不爱神，你究竟你顺服不顺服神，你来决定的，我没有强迫你的。神没有勉强你的。
对对，其实这个包括你决定你自己要犯罪，你要做那些恶事，神都没有拦阻，还是交给你自己来决定，你要负那个责任。
对呀，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插手，没有干预。不过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呢，当你跟我犯罪之前呢，当很多人犯罪之前呢，神很清楚的说到有关乎那个利害的关系。如果你犯罪，你将会得到怎么样的报应，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亲近神，如果你爱神，如果你顺服神，你将会得到怎么样的福气。那神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决定，那神不在其中插手管理这一切，不是管理，而是说神不在其中插手拦阻这些事情啊。
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插手干预。
对对，
好，那这个是我们弄清楚的第一个
问题。
那第二方面呢，我又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今天我受苦，神是不是真的是眼睁睁看着我们受苦，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就不理我们，是不是真的呢？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处理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基于刚刚我们所讨论过的，就是神并不一定会插手在人间的这个事情上，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人的受苦也用不着负任何的责任。
其实神真的可以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受苦，
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嘛。
在我们受苦之前，在我们犯罪之前，他已经把那些规矩，把一些后果说给我们听了。所以人今天面对苦难，无论是你自找的，或者是别人犯罪连累你的，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应该由人来负责任，
因为是人自己决定犯罪，而这个犯罪的后果就不单是祸及自己，也祸及许多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慈爱的神，
对，
慈爱是他的本性、
嗯、
他当然不会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受苦，看着我们犯罪不理我们、啊、
对
不 对, 对，那有两段圣经呢，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把这个情形告诉我们的、
嗯、
第一个圣经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看到人犯罪的时候神怎样的那个态度来面对、
嗯、哼，
好不好方亚欣你把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跟二十一节念出来。
好，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那这边呢提到有几个不同的字啊，很清楚的，比如说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两个大城市犯罪那个罪恶非常重了、
嗯、
圣经说深闻于我，
对，
神听到的，那他听到人那个犯罪之后呢，他就做这个决定，他说呢，我现在要下去，你看
查看啊、
哦，有行动的，然后查看，他要看的啊，然后跟着圣经说，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他听的。
嗯哼，
当人犯罪、人受苦的时候，神没有远离人间，让人间自己去受苦，没有，神真的是。他真的是了解一下你犯罪的情形，你受苦的情形。
嗯，
好，还有另外一段的圣经呢，也是谈得非常清楚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嗯哼，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那这个圣经也同样呢提到几个不同的词，介绍神看着他的选民以色列民他们受的那些苦难的。那第七节这边说，我实在看见，当人受苦的时候神是在看见的，然后他们因为受苦了他发出那些哀声呢，圣经说神也听见了，
对, 对、
哦、然后我原知道，神知道我们都痛苦的、
嗯哼，
知道我们痛苦，然后第八节说我下来，神有行动的，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啊，然后脱离埃及人的手的时候的领他们进到神应许之地。那这个几个不同的名词呢，很清楚说到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神并不是做的不理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受苦的时候，神不会不管这个事情的，神会理我们的，因为这个是基于神的慈爱的本性。
是，那但是我们要谈第三个问题了，神既然这样的关怀人，但是人仍然在受苦当中啊，那这不是不是表达了神没有能力来阻止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般都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嘛。
嗯，
等一等，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
对啊，
可以说是对，可以说是不对。
哦，怎么说呢？
那我请问一下，
嘿，
神能不能够背乎他自己？
不能。
神能不能够犯罪？
那不能。
那弟兄姊妹，你清楚罗志刚现在要表达的是什么信息吗？
嗯，
没有错，一般呢我们真的是很相信我们今天的所相信的神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真的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绝对不可以不公义，绝对不可以不慈爱，绝对不可以犯罪，神不可以犯罪的，神不可以欺骗我们的，神说要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
嗯哼，
那神真的是无所不能吗？
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有所不能。
神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
对对，
如果人受苦是因为人犯罪而来， 啊，无论是自己犯罪或是别人犯罪啊，当神要介入，神要干预啊，神说好了，我先除去一切的那个苦之前，我要把所有的罪啊要处理，对不对？好，神现在呢一声下令，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把全世界所有的罪都要除去。你猜想，到那个时候，全世界还有几个人生存在这个地上面？
我猜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生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呢。
对呀，对呀。来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刚才方亚信问神关怀人嘛？啊，人仍然受苦嘛？是不是表示神无能为力去帮助人？拦阻一些苦难临到人身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来到一个神来到一个地步，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神没有介入，神没有干预，那这个苦难必定有它的原因的。
其实你这样想，我就觉得是啊。我们想起圣经里面那个约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比方约瑟他被哥哥出卖到埃及去的那个经历啊，神没有阻止他哥哥做这样子一个不义的行动啊。我们真的看见他哥哥就把他卖掉了，然后卖到埃及之后，他就到了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去做管家哦。没有想到这个波提乏的太太竟然就勾引约瑟，那神也没有在这里面阻止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做这些恶事。
约瑟他没有犯罪，但是因为没有犯罪而带来更惨的后果，就是呢给他的那个主人的妻子呢诬告，
对，就下
到监里面的。
对，
神没有拦阻啊。那监里面本来他是坐牢的嘛，啊，但是呢神嘱咐他，然后他就代替那个监狱那个长官呢去管理那个监狱啊，认识了好多不同的囚犯，那囚犯去骗他啊，那结果呢他还待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觉得呢后来当然我们现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知道啊，最后呢神提拔那个
约
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宰相，然后呢因为饥荒的缘故有机会呢跟他的家人团圆。好，这些我们都了解。请你看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当那个约瑟的爸爸雅各死了之后，那个时候所有他的兄弟呢都来到约瑟的面前谈到以前他卖约瑟的那些事情啊，他们那个心里面就很恐惧，以为呢以前呢
约瑟要报复了
因为以前爸爸在所以不敢报复现在爸爸死了他必定会报复嘛。那请你放下心把那个20节念出来好不好？
好，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非常清楚，纵然他面对那么多的苦难，神没有干涉，没有拦阻，是为了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但是他的哥哥真可怜啊，看不清楚啊，以为我以前怎样去对一个这个约瑟，现在他要报复，他们看不明白，原来神还是掌权的。掌权的那这个神没有拦阻很多的那个困难，很多的苦难临到人身上，因为他有更高的意思。
是是。那么一般信徒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刚刚我们说过了，并不是他们不属灵，也不是他们埋怨神，而是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种正当的反应。
不过说是说正当，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正当。就是我们
哪些地方不正当？
我们先有一些前世，比如说有一些人相信啊，信了神之后就一帆风顺。有一些人以为呢，信了主耶稣呢就可以有那个受苦的免疫能力。他们就说：“哎，我那么爱神，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身上？”
是是。
那这个是他们不大正确的那个前世。
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样来问的：说我这么爱神，怎么还会有这些事情临到啊？
好，另外呢有第二个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个前提呢，就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我们今天受苦好像是一种刑罚。我们不一定是把这个受苦看成为是个特权没有人喜欢受苦了嘛。
对 对, 对，
受苦必定是不好的。那他们就不把这个受苦这个事情呢 变成为一个好的那个观念。
嗯，是常常会觉得受苦就是上帝管我，要打我，要鞭打我，要管教我。
嗯，
所以真的是没有人喜欢受苦的。那可免呢就免，这是第三个不大正确的诠释了。
对对对对对对，于是乎呢，你看到很多的宗教呢都叫人什么趋吉避凶啊，
对 对, 对, 对
啊，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要了。
嗯哼，
但是你等一等，再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岁寒才知松柏嘛，
嗯哼，
对不对？
是像这样冷的天气呢，才会知道松柏常青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受苦的时候，神没有拦阻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神不甘于人受苦，是因为他有更高的目的。
是，这是我们在探讨、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的一个认识。
刚才不是说岁寒知松柏嘛？
对，
你看到那些在植物上面，在温室里面的花是很大、很漂亮的。
嗯哼，
但是在温室以外的呢，那些树呢，都是很壮的、
很强壮的。
那一个信仰的真假，就在这边可以看到了。
嗯哼，
过去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受了那么多的苦。特别在十年浩劫的那一段的时间，很多人以前都是说我爱主，我相信主，但是一旦困难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哪一些人是卖主卖友的，哪一些是犹大，哪一些是彼得。那这个是我们在困难里面马上看到真假的信仰。
嗯哼，是的确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可以被试验出来到底我们的信仰的情况是怎样。
那第二，我觉得神有更高的旨意，他要把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变成为祝福。
嗯哼，
有一个很我们都大概都很懂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海当中的珍珠啊，我们是非常宝贵的那些珍珠，本来是一粒沙子啊，落在那些
牡蛎的这个蚌壳里头。
然后呢，因为那个牡蛎呢受到外界物体的那个刺激，它开始分泌了一些物件出来，就把那个沙子呢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为
珍珠。
哦，很贵的珍珠。
嗯，
有一位那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格里汉，或者是有人翻译作葛培里，他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安逸和富裕从来不会像苦难使世界变得更多彩多姿。
嗯哼，其实真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比方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位非常非常会写诗歌的这位芬尼克劳斯比，哎，在他95岁的生涯当中呢，其实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他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啊，因为一个从小一个医治过程的不恰当使他成为瞎眼的人，他怎么办呢？但是他的灵里面却有很深刻很敏锐的一种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一种敬拜，对神的一种给予他生命的一种宝贵的体会，所以他写作了非常多美丽的诗歌，感动了许多人的心。
嗯哼，那我们都很了解那个贝多芬哦，这个是大音乐家，你知道吧？他是耳聋的，
嗯，
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是耳聋的放弃了他那个作曲的那个才华美梦啊。
对
啊，他因为这样子努力冲破那些困难的时候啊，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成为伟大的作曲家。
嗯，
我真的是相信呢，在苦难当中必定有祝福的。
对。
或者我们不能够从所有我们面临的那些问题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但是苦难的确有它自己的一面的。
嗯哼，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一些人啊，比方他是残疾的，他是有一些特殊的苦难的，但是我们却看见他为人类带来许多的幸福，带来许多的祝福，是超越他们自己的环境的，照样我相信我们现在依靠神也可以这样来经历的。
我觉得圣经当中也提到很多一些的经文是鼓励我们，因为神在他的永世计划里面，他特定的我们要透过苦难去成就他永恒的国度。
嗯，
所以今天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感觉到啊、哦、好惊讶的那个样子啊，因为这个是神的安排啊。请看使徒行传第14章第22节。
嗯哼，使徒行传14章 22节这样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如果今天你是信徒，请你有心理准备，你要进神的国，你必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这个是神命定的，所以难怪保罗在他的一生做那个传福音的工作里面，他发觉自己很多的苦啊，他甚至说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体上面，他要求神把那个刺拿走，但是神没有答应。最后呢，他唱出一些胜利的凯歌，他说呢，我的软弱可以显出基督莫大的能力。那这样子就显出了神在国度里面是特别要人透过苦难去认识，去了解神国度的特性。
是，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12:9，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彼得差不多也有好像保罗一样的相同的那些观念。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很多谈到苦难的时候呢，他就更告诉我们，比如说第1:7，彼得告诉我们呢，当我们今天呢，在各种的苦难里面，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试验过之后呢，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了。
然后他更提醒我们，在第4:1，彼得前书第4:1，这边说，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所以我亲爱的同工同道，今天神面对我们受那么多的苦，而神没有干预，神没有拦阻，是因为神有祝福。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快一点把今天你所受的苦难变成为得着神或者是认识神的一个机会，不要坐在那个地方失望痛哭叫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要转眼来看神，而不是一直来注目在我们的苦难当中。
如果这些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不喜爱这些苦难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再受地上面所有的东西吸引，反而因为苦难让我更多的渴慕神、亲近神，那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
是，我想当我们这样来注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能够胜过这个世上所给我们的这些痛苦，不论是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的艰难，或者是我们因着信仰所面对的各样逼迫。
好了，我们今天的上课的时间来到这边差不多够了，那我们在下一课呢将会跟听众朋友一同来探讨，今天我们受苦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哎，神是不是不公平呢？叫无辜的人受苦呢？我们在下一课呢专门去探讨这个话题，好不好？
好，那么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
拜拜。